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培灵会《大时代的基督徒考验》。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良友圣经学院义工课程、本科课程还有晋升课程的学员同工同道，你好。过去这三天你连续收听这个培灵会的话，我问你一个问题。第一，在这过去的72个小时里面，你有没有说谎？你有没有欺骗人？因为我们在第一天思想过从亚伯拉罕的经历看诚实的考验，你有没有立志做一个真真正正诚实的人？非常不容易，非常难，但是神的话语给我们提醒，我们要认真的去遵行。第二，你有没有祷告回想你的路思在哪里？也就是我们从创世纪48章第三节所看的，从雅各的经历看恩典中蒙保守的考验。你第一次认识神，你第一次听到福音，你第一次认识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那个时刻是你人生的改变，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你有没有记得，有没有忘记？但愿恩典保守你继续的走前面侍奉主的道路。第三，在过去这三天里面，刚刚是24个小时之前了，那就是摩西侍奉的经验当中，面对广大的会众所得到的考验。他有一位很好的岳父指出他的错误，以后他就整理了一个好的团队来组织，来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你的团队在哪里？你的队工在哪里？你是自己一个人独自的侍奉吗？你是独自的读书研究吗？请你赶快的找同学三五个人一起祷告，互相勉励，找同工培养他们，他们做的不好也是给他们机会，三五个人七八个人一块儿来侍奉。耶稣基督当年呢，有12个门徒，而在12个门徒当中犯错最多的是谁？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彼得，另外一个是加略人犹大。其实呢，从圣经的记载里面呢，加略人犹大他犯的错的次数不是那么多。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约翰福音12章呢，加略人犹大是12个门徒当中管理财务的，负责财政的。那么圣经说他常从当中拿钱出来，也就是他偷钱，但是讲的偷呢没有那么严重，就是说他常取其中的物。而加略人犹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出卖了他的老师，他的夫子主耶稣。那么彼得犯错是怎么样呢？彼得常常是公开犯错，是讲错话，很多时候他可能不是故意去伤害的，不像犹大呢，他是暗地里犯错。那么一个最大的差别，如果我们将彼得跟犹大比较的话呢，犹大当他知道自己做错后悔以后呢，他没有悔改，他是走进绝路，犹大是自杀死的。那么彼得呢就完全不同了，彼得他甚至三次否认主啊，在关键的时刻他说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连他的口音呢都是加利利的乡音，人们都听出来了，他还发誓说我不认识耶稣。就这样三次否认主的彼得以后重新悔改，这是彼得跟犹大最大的差别。今天我们的开学培灵会第八届已经开始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你也祷告啊，求主在这半个钟头给我思想敏捷，讲得清楚明白，也你也为你跟你一块儿听这个节目的广大的听众一起祷告，那就是从彼得的经历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我发现呢，彼得的经验呢，在属灵的观念的更正方面得到了考验。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从彼得的经历看属灵观念的考验。换句话讲，问一个问题的话，那就是你的错误在哪里？昨天我们说很好啊，摩西他虽然很有学问，虽然是做了领袖，但是有人指出他所做的事情不好的时候呢，把方案提出来了，问题提出来了，对不对？把过失提出来了，最后摩西接受而执行。今天我们再进一步看看这个属灵的观念呢，圣经所带给我们的人生的观念，人与神之间的这些事情啊，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完全正确？如果是不正确的话，谁来指出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呢？那今天我们在看彼得的经历之前呢，我先读一段经文，那就是彼得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三章九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听众朋友，你都会背的。如果你是良友圣经学院，你是基督徒，你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的话呢，乃是什么？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节经文值得背下来，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宽容，彼得经历了耶稣基督对他的宽容。你爱我吗？这是耶稣基督问彼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好，我们来看彼得人生当中三次所犯下的大错。其实不是在耶稣基督最后接受审判的时候呢，彼得一连三次否认主，不单单是那一次，今天不讲那个经历，今天讲他别的经历，讲他在讲话呀、观念上啊想错的，他的想法不对的。其实我们读良友圣经学院呢，也是为了更正我们的观念呢，让我们的思想呢能够接受圣经的思想。好了，我们看彼得的观念错误的第一个在哪里呢？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那里这样说：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是彼得非常有勇气，非常有正义感的一件事情。前面是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跟他们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耶稣基督讲了这件事以后呢，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那你从圣经里面找万不可如此这样的字不多，这么强烈的。另外一个翻译说呢，彼得就这个见证他说，见是古代的人呢，这个一个言字边一个请柬的柬呢，见争呢也是个言字边一个这个争论的争，见证就是这个劝勉他，主啊，千万不可。吕振中的译本是这样翻译，我们可以看出彼得是好意啊，他的老师救主要被杀，要受苦，第三天复活，不可以。那么耶稣基督的反应是什么？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耶稣基督的反应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听众朋友，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说，你不在教会服侍，你回家照顾孩子，回家好好孝顺你的父母，照顾你的这个妻子跟丈夫的话，你就是不体贴神的意思。不对，我们用错了，我们用错了。这里讲的上下文是什么？这里讲到上下文是耶稣基督要完成救恩救赎的计划的时候，彼得不明白我们的主是透过十字架死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责备，用最厉害的责备，那就是撒旦。谁叫撒旦呢？魔鬼。那魔鬼撒旦只有一位，
巫鬼邪灵是很多，真神上帝只有一位，天使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只有一位，但是呢，长官士兵百姓是很多。好了，撒旦就是那一位魔鬼。我们说人被鬼附呢，绝对不是被撒旦附的，是被那些小的巫鬼附。巫鬼呢数量有限，所以不要说每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都是巫鬼，都是巫鬼附的，都是巫鬼搞的。有的是可能是精神病，有的是可能是身体有病。现在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说，彼得，你呢有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彼得做的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为他的观念不正确，他对救赎计划不明白，耶稣基督的责备呢来到一个非常严重，那这是我们看到指出错误更正错误最严重的一句话。这个跟上一次看到的出埃及记十八章啊，摩西的岳父说摩西你这样做的不好是不能够比较的，那个是关乎办事情处理老百姓的事情，这个是关乎人类永远得救与永远灭亡的事情。弟兄姊妹，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它那个差别有多大？非常大。关于救恩的事情，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是理解的，那个差别有多大？非常大。当然彼得不明白，门徒都不明白。耶稣基督会到耶路撒冷受死的这件事情，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话呢，披露了三次。这里呢，马太福音十六章呢是第一次披露，然后呢第二次披露。在马可福音第二次披露的时候呢，是在第九章，后面加了一句话，说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救恩计划在完成之前呢，是不明白的，很难明白的。因此今天我们要学，门徒是不明白，彼得这里当然不明白，而且受了最严厉的责备。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二节的后半句呢，又不敢问。今天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今天要问，今天我们要学习神的话，圣经已经写下来了。另外一件要值得留意的就是在前面呢，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上文呢，彼得回答耶稣的问题得到一百分，得到称赞。他说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那个考题呢比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考题我不知道是容易还是难呢。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是考题。那么彼得回答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从十七节到二十节耶稣基督给他称赞，真的是满分标准答案。可是我们要小心，当你考了一百分以后，下一件事情呢你可能是考零分。彼得在这里耶路撒冷受死这件事情考了零分。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件事情是彼得最大的一个观念上的错误，观念上的考验。另外一次是在耶稣基督临死之前礼拜四晚上，那么在约翰福音他要给门徒洗脚，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三章我们也不全部读，我们只看十三章讲到耶稣基督脱下衣服，然后呢拿着毛巾盆子倒上水，那段经文讲得很详细，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然后给门徒洗脚了。好了，洗脚呢临到彼得了，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十三章第七节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这又是一件不容易知道的事情了，耶稣说你如今不知道，以后会明白。所以这个属灵的观念呢真的是不容易的。那彼得的反应呢又是很正直啊，他很像北方人呢，我是山东人，我常觉得山东人呢很直啊，砰就把他的感受讲出来了。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彼得讲错了没有？讲错了。 彼得讲错是因为他想错了，其实他想的跟我们一般人想的一样啊，我的老师这么尊敬的人怎么可以洗我的脚？而在古代呢，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时代，洗脚的人呢是奴隶，家里面有奴隶，在那个不平等的封建社会呢，奴隶来给人洗脚，而现在耶稣基督给我洗脚，当然是永远不可以做的。可是耶稣基督给他洗脚，然后耶稣基督就问他们，约翰福音13章12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听众朋友，当然不明白，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一位在这个最高的地位的，或者说当时的夫子老师，可以谦卑到一个地步，做奴隶所做的事情。这是谦卑的榜样，彻底谦卑的榜样。我们对于谦卑的理解真的是有限，除非是我们明白圣经，认识耶稣基督，真的是跟着耶稣基督走，做主的门徒，追随耶稣基督，不然我们不明白什么叫谦卑。然后耶稣基督再讲13节，其实15节，我们从15节14节开始读好了，13节就不读了，时间的关系。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16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最后，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良友圣经学院读神学，学习很宝贵的科目。第8届良友圣经学院，我们更新，我们提高，我们在这个努力，我们也开会，我们也邀请了大学的教授，他来跟我们开会，非常有经验的这个教授跟我们开会，我们也良友电台重新组织这个课程，你会发现课程的播放啊等等都不一样了。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有生命，认识耶稣基督那谦卑的榜样。我知道韩国有一间大学呀，叫明治大学，基督教大学，很出名的大学。每一年开学的时候呢，那个大礼堂呢，有教授出来，很多教授给新来的同学，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洗脚。那么，当然他们是一个特别的礼拜啊。在那个聚会里面呢，再加上讲道、唱诗、教授演讲啊，很多新的大学生受感动，接受耶稣基督。因为有的人可能一生呢，很多人呢到十几岁呢被骂，没有人尊重他，可是认识耶稣基督，来到基督教大学以后，发现原来耶稣当年给他的门徒洗脚。这里讲的彼此洗脚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人就给他洗他的脚，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脚底按摩，而是叫他谦卑的服侍。这是第二个错误的观念。第三，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10章啊，讲到彼得祷告的时候看到异象，然后呢，有这个各种走兽啊、昆虫啊、飞鸟啊，跟着有声音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么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来到《使徒行传》10章的时候呢，使徒彼得已经开始侍奉主了。然而他的属灵观念呢还需要突破，这也就是我们要一生不断的来学习上课，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帮助我们叫持续进修。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0章14节，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发现在彼得的人生当中呢，他常常对于主所说的事情呢都是不行，万不可，永远不可，现在是不可。属灵的观念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不明白，包括彼得，犹太人不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 猪肉都不吃嘛，这犹太人，因为他们觉得猪是污秽的，不洁净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犹太教的规矩。可是神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10章15节，非常宝贵。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在今天呢，2000年以后的今天，还有很多人读了圣经以后啊，说啊，不吃猪肉啊，不吃什么，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当作俗物。这段经文是讲吃饭吗？讲吃菜吗？不是。这段经文讲神是公平的神。这段经文是讲救恩是普世性的，福音是给所有的人，不分种族，不分职位，不分贫贱，在神的眼中没有贫贱，没有高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在基督里，或男或女都是一样的，这是加拉太书讲的。在基督里面，为奴的，自主的，对吧？外邦人、犹太人，甚至男女，古代的男女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基督里是完全一样的。使徒行传10章34节跟35节，彼得在这一次说不，污秽的东西我永远不吃，这个异象经验以后呢，他学到什么？34跟35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听众朋友，整卷的使徒行传呢，是初期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呢，从彼得开始更正，那就是救恩是给全世界人类的，外邦人跟犹太人跟选民是一样的。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讲非基督徒是外邦人，因为呢，犹太教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选民，所以不是犹太人他叫他们是外邦人，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是外邦人。对于他们来讲，我们今天大家都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样的，因为神不偏待人。那么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应用呢？我觉得我们要思想，彼得这一生犯了很多的过错，很多严重的过错，但是每一次的过错都更正，都更正，不断的学习，从彼得的经历看属灵观念的考验。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的错误在哪里？你的观念不正确的，谁来给你指正？这是良友圣经学院的使命，也是你在生活里面要不断思考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这些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弟兄姐妹平安，良友圣经学院从第8届本科课程开始，我们有新的调整安排，良友一台每天上午7点到8点，晚上8点到9点，亦有一台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为您安排的是2年制本科课程的第一年科目，每天下午2点到3点在良友一台，傍晚的6点到7点飞跃台为你安排的是2年制本科课程的第二年科目，欢迎你留意收听，按时的学习。
从彼得的经验看属灵观念的考验呢，弟兄姊妹，你的错误在哪里？我们要应用要反省的时候呢，我借着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专栏跟你分享一下。今年2009年呢，这个诺贝尔的物理奖呢，是我们中国人，也就是曾经做过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个校长的高坤博士啊，光纤之父。那么有一位这个学校的校友啊，当然他现在是写专栏的人，叫梁先生，他在报纸里面呢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题目是老校长，他就讲到啊，当时啊同学们呢念书的时候，当年呢常常都瞧不起这位校长。他说有一次呢，在一个大型聚会，好像是毕业礼的时候呢，学生呢在台下高喊呢高坤可耻，而校长的表情当然是不好看了。 那么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这位作者说呢，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根套上了避孕套的麦克风，意思是自然是要他闭嘴。现场哇很乱呢，他的表情当然不好。那么另外一段呢，这位作者说，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这位校长这位校友记得，当时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惩罚我的学生？接着报纸的专栏又说，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止如此，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的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20000港币的辅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们呢，正是当年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哈哈地告诉我，笑着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好了，讲到另外一段呢，这位作者说啊，在8年里面呢，他没有见过校长，只有一次是讲话，就是在图书馆出来的时候呢，他立刻呢用纸啊弄成一个纸团呢去打校长，从背后扔过去，然后校长转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又乱闹，说校长你看他的同学啊，其实是他自己扔的，居然乱丢垃圾。那么校长也没有发脾气，只是慢吞吞地说了一声，这就不太好。最后一段说什么呢？最后这一段他说，听说高锟得了轻度的老人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今天这位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的校长呢，当年不听话的这些学生借着这一篇文章所反映的是对校长内心实际的尊敬，因为校长包容他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宽容这个彼得后书3:9的经文呢，在吕振中的译本里面翻译的是恒忍待你们，恒久忍耐的待你们。大学生明白的事情不够，错误很多，老校长忍耐宽容。同样的，今天我们要学习侍奉主，明白圣经，我们有很多错误，像彼得一样，很多的属灵的观念不正确，但是让我们亲近这位包容我们的主，一生一世好好的学习，以致有一天我们能够为他发光。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想。